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一个特别专栏查经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查经法里头呢，就会讲怎么样来查考历史书。那历史书呢，是指啊，从这个旧约的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啊，十二卷书，那么当中所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对，历史书呢，除了是记叙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历史的记载呢，向世人，就是我们呢，显示出神的心意和计划，特别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
那么可能呢，有的弟兄姊妹呢不太熟悉这十二卷的历史书的内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简单的把这些书卷的内容啊温习一次，然后呢再讲讲历史书的几个特色。
嗯，好的。历史书的第一卷书《约书亚记》的主题呢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进入应许之地。摩西死后呢，神他就兴起了约书亚作为领袖，带领着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攻打了迦南，最后就把迦南这应许之地分给各个不同的支派。
但是有一个支派呢没有分地，
对，
那就是呢利未支派。那么他们呢是分别为圣侍奉神的。另外呢，迦得、流便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所得的地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所以他们被称为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跟着的是诗记呢，主要讲约书亚死后以及到王国建立时期的中间的历史，当中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特色，其中就包括了以色列民多次的犯罪，以致遭受到敌人的侵略。当他们在危难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呢，最后神还是怜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士师作为领袖，带领着他们脱离了迦南其他外族的欺负，恢复了国家太平的。
那么文慧呢，在过去的真道分解当中呢，就曾经和弟兄姊妹详细的查考过啊，这个士师记还有约书亚记。那如果弟兄姊妹一直听这个节目呢，相信对这两卷书的内容呢，应该不会太陌生。
对，那接下来的路德记呢，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爱情故事。那这个爱情故事似乎就给混乱的时代带来了光明的。
好，再接下来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啊，就总结了三个人物的生平，分别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呢，是叙述从士师时代转变成为君王统治的经过。十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呢，是讲扫罗的衰落和大卫的兴起。
大卫呢是撒母耳记下的主角，经文详细的记载了他的成功和失败。那么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一到二十四章呢，是作者对于大卫的总结。
好，接下来呢是列王记上下，就延续了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历史，从神和人立约的角度出发，详细的写出了以色列各个王朝的历史。那么列王记上呢一到十一章的主题呢是所罗门的成败，然后呢从列王记上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下十七章呢，都是写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那么各个朝代君王的生平。好了，到了列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五章呢，就记载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犹大国人民的生活情况。
至于历代志上下，就是为了被掳归回后的以色列民而写的。这两卷书针对着以色列人的处境，世切地告诉他们神的启示是什么，应许当年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仍然是有功效的。他们虽然是被掳，可是神的慈爱却是不变的，他们可以恢复到大卫还有所罗门时代的兴旺。
嗯，那么历代志上的头九章经文呢、借用了家谱的文学题材，简单的勾画出从亚当到扫罗的历史，而十章到二十九章呢就是大卫的历史了。到了历代志下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是所罗门的生平，十章到三十六章呢就是南国犹大的历史。
历史书的最后三卷呢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么这三卷呢都是被掳归回时期的作品， 以斯拉所写的是犹太人归回重建圣殿的经过，而尼希米呢是写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及他推行的各种的改革。
那么最后一卷历史书呢是以斯帖记，相信呢是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故事了啊。神使用以斯帖这个弱流女子拯救了几百万留在波斯王国的犹太人，使他们逃过灭族的危机。
以斯帖记整卷书就没有提过神的名字，也没有讲到圣殿或者圣城等等。不过从这卷书中就可以看见神他全能的手是怎样的掌管着以色列人的前途。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呢，或者会发现其中部分内容呢是很难掌握的，这和历史书的特色是有关系的，而这些特色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历史书内容的。
是，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特色。那历史书呢是没有按照历史的发展时间和地理的次序来记载的，所以单读的时候可能呢就觉得比较混乱的。
嗯，士师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它是记载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故事。那记住，它并不是按照以色列的发展历史来写的。
是，比方说士师记的20章27到28节，那记载着当时的祭司呢，他的名字叫做菲尼哈。可是当我们查看着民数记的25章1到15节，就知道了菲尼哈在以色列人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已经是很有名气的。
而约书亚记22章9到34节就更详细的记载菲尼哈在十二支派定居的最后阶段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就可以肯定了，士师记20章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在士师时代早期的，这也证明了士师记是不按照历史的次序来写的。
是，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历史书的第二个特色啊，是书卷之间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似乎是有矛盾的。譬如是列王记和历代志对于所罗门王的结局呢，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记载。
那列王记上11章说啊，所罗门因为受到外邦妃嫔的引诱而离弃了耶和华，转去敬拜外邦的巴利，结果就导致以色列四面受敌，国家分裂。但是呢，当我们看历代志下第9章的时候呢，却详细的记载啊，所罗门的智慧、威荣和财富，对所罗门的失败呢一字不提，这和列王记的记载呢是有矛盾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呢，就不要以为是某一卷的内容出错了，其实啊，这就和作者的选择，就是说他选的题材有关系的。选材虽然是不同，可是都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让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
另外呢，同一卷书的记载有的时候也是会出现矛盾的。
是，
那举个例子，约书亚记10章36到39节就记载约书亚夺取了希伯伦和属于希伯伦的城邑，可是呢在14章6到15节，当加勒请求约书亚将希伯伦给他的时候，希伯伦仍然在亚纳族人的手中，直到呢约书亚记15章13到19节，加勒呢才攻取了希伯伦的城邑。那么当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出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呢，攻取希伯伦的到底是约书亚还是加勒呢？以色列人是否攻占了希伯伦2次等等呢？
那么弟兄姊妹，这些的例子呢都告诉了我们，圣经中的历史书呢是不按照时间的发展次序来记载的，所以在查考过程当中如果是有疑问呢，就要查看其他有关的以色列的历史的资料作为补充。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历史书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它的记载有很强的选择性。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呢，是列王记上16章21到28节啊，记载对以色列王案例啊他的情况。
嗯，
那我们对案例的认识呢，只在这个16章25节经文当中说，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但是呢，许多考古学家就发现了，案例王的登基呢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对，因为根据一些的考古学家找到的资料，摩亚曾经向暗利王他俯首称臣。暗利王呢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在军事、政治还有经济等等方面的成就很大的，使他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君王。所以在暗利王死后的100多年当中，亚述人呢仍然是称呼以色列是暗利之家或者暗利之地。可是《列王记》的作者呢就完全没有提到暗利的成就，只是给他的评语，就是说比以前的王作恶更多。
嗯，这就很明显让我们看到啊，历史书啊，他的这个作者呢所着重的并不是人的贡献和成就，而是呢人对神是不是存有敬畏的心。换句话来说啊，这些作者主要是记载在宗教层面上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和弟兄姊妹呢分享研读历史书的方法，请您不要错过。不过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重温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书的三大特色。
对，第一个特色就是说历史书不按照历史的发展时间次序来记载的。
嗯，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历史书呢对同一事件的一些记载呢是有矛盾的。
那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三个特色了，作者他对于题材是有很强的选择性的。
好，希望您牢牢记住，下一回也不要忘记收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出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何时的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